各位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最近呢，政府推出了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 VTL， 那反应相当的热烈。我有一位朋友呢，一家大小刚刚从法国旅行回来，那上个月呢也开放了KL 和新山的 VTL， 那飞机和巴士马上就爆满了，好多人回家跟家人团聚。不晓得你们今年有没有人要计划出国旅行？有吗？没有啊，因为现在疫情呢还是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刚刚开放了五人的堂食，马上呢就出现了 Omicron 新病毒啊，所以说出国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啊，一定要买冠病保险。其实呢，现在一般的旅游保险都有涵盖冠病保障的啊。每家投保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些呢就保你启程前和旅途中染疫的医药费，那回程后呢就不保了。所以呢大家就研究一下，看看哪一些配套是比较多保障的，你越可以保越多越好。我们现在出国旅行呢都可以买旅游保险，但是在旧约时代是没有旅游保险的。那以色列民出国可以有不是出国出远门可以有什么保障呢？通常他们都会诵读诗篇121篇来彼此勉励和祝福啊。犹太人呢有他们的传统啊，他们的一些习俗就是他们会选择根据需要选择相关的诗篇来祷告或者是诵读的。就比如说如果小孩哭闹的话呢，他们就会选读诗篇第八篇。那么出远门通常都会选读诗篇121篇，特别用当中的第八节来彼此祝福。所以我们来看诗篇121篇第八节，这里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也用这一节经文彼此来祝福啊！我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一二三，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其实我们华人也会常常说出入平安，不但是出远门，平常出去也希望不论是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问题是在疫情中我们真的可以出入平安吗？怎么样才算是平安？ Negative 就有平安， Positive 就没有平安。哇，我们现在出门都不知道会不会中哦，就好像以色列民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朝圣，中途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挑战，所以诗篇121篇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也要从这首诗篇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平安。诗篇121篇是一首上行祭诗写给朝圣者的，每一年各地的以色列人都会长途跋涉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耶路撒冷是位于锡安山的山脉，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上，所以以色列人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要翻山越岭，所以是一个相当艰辛的旅程。在路途中他们要面对种种环境的考验，不但是很考验他们的体力，心灵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其实我们的人生呢也好像是一个旅程，有高有低，不是一路平坦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好多的山围绕着我们有家庭的山、工作的山、读书的山健康的山等等。弟兄姐妹们，面对这些山你觉得容易吗？辛苦吗？可能你看到这些山都会觉得很烦很累，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无助，特别是当你被困在群山之中，有些山你绕了很久都还是没有出路，又或者有一些山 大到你好像跨不过去。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当我接到我爸爸患绝症的消息，真的是晴天霹雳，哇，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仿佛突然有一座又高又大的山挡在那里，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帮助是从哪里而来。所以诗篇121篇第一到第二节，诗人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们，当你向群山举目，你看到什么？忧虑、重担、恐惧。你有没有看到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有一次摩西吩咐12个探子去迦南美地看看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其中呢有10个探子回来向大家报告。我们来看民数记第13章32到33节，那些探子就他们窥探之地向那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是个吞噬居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就是亚纳人的子孙，是巨人的后裔，我们看见自己好像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巨人那么大，蚱蜢那么小。如果你是蚱蜢，面对这么大的巨人，你有什么反应？好像随时都会被亚纳人吃掉，对不对？可是当中有2位探子约书亚和加勒，同样看到蚱蜢 VS 巨人，他们竟然说亚纳人是他们的食物。看民数记13章9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同一批人看到蚱蜢 VS 巨人，为什么他们的反应差那么多？差别在哪里？大家都被亚纳人这一座大山挡住，什么都看不到，可是约书亚和加勒却看到在山的后面有耶和华的同在，他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他们就不需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不打盹的。在诗人在第3、第4节说，他必使你的脚滑倒，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看啊，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看到在这2节经文呢，重复了2次不打盹。为什么诗人那么强调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呢？睡不睡觉有那么重要吗？因为巴利神是会睡觉的，迦南人祭拜巴利神，他们相信巴利会保护他们，而且会降雨滋润大地，使他们丰收。但问题是，巴利会睡觉，一年至少是一次。有一次，以利亚先知和450位巴利的先知对战。以利亚就嘲笑他们，在列王记上18章27节，到了中午，以利亚嘲笑他们说，大声呼求吧，因为他是神，也许他正在默想，或事务繁忙，或正在旅行，或正在睡觉，你们要把他叫醒。迦南人要叫醒巴利神，还要举行一些仪式比如说婴孩献祭，或者是跟妙计行淫乱等等，非常的败坏。 那么巴力神在睡觉的时候，迦南人怎么办呢？巴力是不会保护他们的，他自己都醒不过来，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而且他也不使你的脚滑倒。哦，我们再看到第三节说，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我们来参考和赫本的翻译，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知道爬山最怕是什么？脚步不稳，不小心滑倒，从山上掉下去，随时都会死的。在最危险的时候，在你最不稳的时候，上帝保护你，使你不会滑倒，他是大有能力的神。有一位妈妈莫妮卡，她就亲身经历到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好，莫妮卡呢是奥古斯丁的妈妈。那么奥古斯丁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聪明，他不读书也可以考到很好的成绩。可是呢，奥古斯丁相当的叛逆，还专门跟上帝搞对抗，远离信仰。16岁他就过着淫乱的生活，17岁跟人同居，18岁就生下私生子，19岁加入摩尼教。摩尼教是一个邪教的组织，后来奥古斯丁还成为摩尼教的领袖。奥古斯丁一直不能摆脱罪恶淫乱的生活，在信仰上不能站稳，而且越来越远离上帝。莫妮卡就想尽办法要救他的儿子，甚至还去找主教帮忙。可是奥古斯丁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他逃到别的地方去，莫妮卡就还是到处去找他。可是奥古斯丁呢，始终都不悔改。莫妮卡非常的痛苦，他已经走到了尽头。主教就对他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父，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去吧，这样生活下去吧，你为你的儿子 流下如许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莫妮卡他只能继续为奥古斯丁流泪祷告。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容易熬吗？如果你每次祷告过后还是面对同一座山，你会继续祷告吗？要祷告到什么时候？一年、两年、五年，可能你就开始会怀疑上帝是不是在打盹。你知道吗？莫妮卡她祷告了10多年，奥古斯丁才终于悔改。在32岁那一年，有一天奥古斯丁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问上帝，他什么时候才可以脱离放荡的生活。突然奥古斯丁就听到院子里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耍，唱着诗歌。这诗歌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奥古斯丁听到了，就马上回家翻开圣经，读到罗马书13章13到14节，不可欢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从那一刻起，奥古斯丁终于悔改，愿意接受洗礼。这么多年来，奥古斯丁一再的背叛上帝，可是上帝从来没有打盹，没有放弃过他。奥古斯丁不但没有滑倒，以后不管他在哪里做什么，上帝都保护他，使他的脚步站稳，让他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奥古斯丁是继保罗过后在基督教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到现在都还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他曾经也担任过北非的主教长达10年。弟兄姐妹们， 耶和华上帝是造天地的主，他不打盹，也不使你的脚滑倒，他有能力保护你。我们来接着看第五到第八节，这里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保护你出现了四次，从诗篇121篇整篇的这个经文的架构和意境来分析，上帝的保护是重重包围我们的，从最远的造这个天和地，因为他是造天地的神，所以从最远造天地天和地，然后呢就到了白天和晚上，再靠近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左右，我们出我们入他都跟我们同在，所以是完全没有距离和时间的限制。上帝的保护是超越一切的障碍，是最稳固的保障。想当年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是多么惊险的旅程，但上帝的保护也重重包围以色列民。当法老王心里刚硬不放走以色列民，上帝就降下十灾。以色列民出埃及走在旷野之中，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13章21到22节说，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关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都不离开众民的面前，白天和晚上上帝都在他们左右保护他们。当以色列民走到红海，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看来就是死路一条，在最危险的时候，上帝使红海分开。上帝的保护超越一切的障碍，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即便以色列民好像被群山围绕着，但是上帝的保护也重重包围他们。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亚衲人这座大山一挡在那里，他们就看不到。他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白白的放弃了应许之地，在旷野绕了40年。在这40年，以色列民心里没有平安，内心充满了苦毒和怨恨。难道上帝没有帮助他们吗？在旷野40年，上帝每天都降下玛纳。问题是，以色列民觉得玛纳不够好，最好要有肉吃，没有肉吃，倒不如回去埃及当奴隶。可是明明当初他们就是在埃及受苦，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要去迦南美地。那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在生命记第八章7到9节，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有河流，有泉，有源，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橄榄树，有禾蜜，你在那地必不缺乏食物，在那里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就是铁，从那里的山上你可以挖出铜来。你看见吗？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那一块地是多么的美好。他们一看到亚衲人就放弃了上帝的应许之地，情愿去绕旷野，去绕旷野，又想回去埃及。回去埃及真的会更好吗？那不是原地打转，而且还后退，越来越糟糕。 上帝一直都在帮助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总是绕来绕去，一方面叫上帝帮忙，一方面又没有安全感。到底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呢？难道他们把上帝看成是仆人 bodyguard， 还是造天地的主？基督徒的安全感是建立你对上帝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上帝是那位造天地的主，那么不管环境如何，就算有很多事情你还不能理解，你还是会相信上帝的安排和他的帮助是最好的。有一位很出色的女宣教士叫艾伟德，1932年艾伟德到中国的山西省宣教。在1938年山西省被日军攻击，当时有许多的孤儿来投靠艾伟德，艾伟德逼不得已要带领100位的孤儿逃难。这些孤儿大概介于3岁到16岁，年龄都很小。哇，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在逃难的路途中，有一位13岁的小女孩很天真的说，她觉得他们的情况就好像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艾伟德就好像是摩西。好，我们看很多儿童啊。那么当时艾伟德带着这么多的孤儿，他身心灵都很疲累了，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几乎快要崩溃。他一听到这个小女孩这么说，他就哭出来，他忍不住的说，可是我不是摩西。这小女孩听了就回答，你当然不是摩西，可是耶和华还是耶和华，上帝还是上帝。耶和华还是耶和华，上帝还是上帝。弟兄姐妹们，上帝是永远没有改变的。那我们呢？我们对上帝的心有改变吗？约书亚和加勒被以色列民害到要绕旷野40年，又不是他们的错，干嘛他们要跟着去绕旷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可是他们对上帝的心是从来没有改变。最后上帝对加勒说，但是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我必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他的子孙也必得着那地为业。我们看约书亚到最后最后的时候，他也立志说，至于我和父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和加勒在旷野绕了40年，这么久依然专心的侍奉上帝，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不管在哪里遭遇什么事，他们都能够享受在主里的平安，因为没有任何事能够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罗马书8:31-32说，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上帝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也来看看和合本的翻译，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上帝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是因为他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那么他又怎么会不关心我们的需要，不帮助我们呢？圣诞节快要来了，当我们思想主耶稣为我们降生，我们就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诗篇121篇表达了信徒去到耶路撒冷要朝见上帝，但是没有想到上帝却亲自来找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以马内利的主，他与我们同在。因此不管我们现在在面对什么山，以后还有多少的山，只要有主的同在，就不用害怕。弟兄姐妹们，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读过一遍诗篇121篇。来，我们一起来读1、2、3。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看啊，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最稳固的保障，投靠你的人永远不会动摇，因为主，你的爱不会改变，你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